拒绝 emo， 放肆笑，欢迎收听由四笑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听二的三
言。哎，光分了啊！
不是很齐啊，咱仨一会儿来，来三二一，
欢迎收听二的三言两
语。疯了吧你们？
哎，你们今天是来报复的吧？
对对对，
太乱了啊，太乱了啊！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李默。
抢着来了是不是？哎，大家好，我是江普。
啊，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三位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二的三次方的三位主播，欢迎三位。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邀嘉宾小黑。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邀嘉宾小璇。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会提前离席的嘉宾王俊林。
今天是很遥远的，对吧？距离上一次，对吧？很久的一次串台，对不对？期间在二的三次方素材不够的时候，贤总一直让我串，是吧？
我们串台少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每次串台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不是，我们串台，说实话，虽然说没有这么整齐的串了，但是经常会零散的串。
啊，对对，会
三分之二串台或者三分之一串台，
对，
所以说叫二的三次方，
对
对
对，
一个一个轮着来，是不是啊？
其实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其实跟最近网络上一个段子挺像的啊，叫做你惹到我算是踢到棉花啦，或者是你惹到我算是踢到钢板了啊。哎，其实还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在生活中属于是棉花还是钢板？
我是那种长得特别像钢板的棉花，就道具钢板，你能理解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泡沫。
就泡沫砖，你知道吧？就你看着就是砖，你砸下发现其实是
很轻，
其实是、哎、是那什么、
我是看起来像棉花的棉花，
是真棉花，棉花本棉。
哎，但我觉得玄总有一点哈、就是他对待身边的人，他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啊，就这是他一大优点。我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优点太优了，之后我觉得我甚至有点嫌弃，我觉得他对人类的底线太低了，就他包容性极度强。
对，
我不理解
你想让他干嘛。
因为在录音之前呢，江鹏跟陈小璇呢吵了一架，然后陈小璇哇哇大哭，之后后来原谅了江鹏。江鹏呢就无可奈何，就只能说啊，那我就那什么这么那啥一下吧。你们是不知道刚才江鹏他俩聊完之后，整个人的嘴脸在旁边 nice 了很多，以前都是啊这儿现在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播客吧应该就是低三下四、
还有这事儿呢。
我的妈呀，他俩吵架完了之后两个人说两个人相互变脸，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川剧大师，你知道吗？你变脸我变脸，你变脸我变脸的。现在不变脸了，现在好了，现在。
那他都吵成这样了，你都不想报复一下他？
因为我们和解
了，
对，我道歉了。你看，这就是玄总他善良的地方。
但其实这样啊，玄总那个事儿呢，是伤害了我跟江鹏两个人，永远都是这样，我永远是那个第三人，你知道吗？就没有人会向我道歉，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感受。
哎，
就这样
了。是我跟玄总道歉，你要按照这个逻辑，你也得跟玄总道歉
啊？是吗？
对，
我为什么要跟玄总道歉？
你看看，你被遗忘是有原因的呀。哎，我为什么就刚刚玄总说他是个棉花，我会有一点点的争议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他如果真的觉得别人侵犯到了他的利益的话，他其实反击的力度会非常大，因为他之前有过一个事情，你可以自己讲讲旅行社的那个事情。
哦，旅行社啊，旅行社是这样，就是有一年我们决定去芬兰玩，就是找旅行社帮我们办那个申根签，我和另外的朋友呢，就是反正资产啊什么是肯定是 OK 的，然后我们也去了美国啊，就各个国家什么旅行啊什么，就是那个护照本上就是按照正常来说我们批这个是一定过的，然后呢结果就是我们的那个被拒签了，然后我就很不能理解，我就要旅行社给个说法什么的，总共报的那个旅游团的那个费用是90000块钱，后来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然后包括我后来用了很多的办法，什么曝光也好，写信给那个大使馆也好，各种各样，最后旅行社赔了我们27万。
我
没懂，
假一赔三是吧？
你拒签了是？
我拒签是因为他伪造了一份，也不能叫伪造吧，就是他做了一份行程单他想拿来先报批，但是实际上芬兰他们会非常严格的去把控，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订这个机票。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失误造成了你们
的
拒签。
对的，而且他中间有个小细节是那个人就态度非常不好，那个人就说啊，我 人家拒签就拒签了，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资质有问题，就很呛我们。但是我就给他说，如果我们的资质有问题的话，那很多人就是没办法办申根签了。就是我就不相信是我们的资质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找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后来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发现可能是15号的航班，其实他们已经改签了，就那天的航班没有了，变成16号的。但是因为他们旅行社的人没有人预留电话号码什么的，他们通知不到。所以当大使馆的人可能在核实我们的行程的时候，发现15号根本没有这个航班，以至于就没有办法。
所以是因为旅行社的失误导致他们被拒签，但是旅行社不承认，然后扯一些有的没的去搪塞。
如果他态度很好，其实你也不会要求他赔那么多
钱。他如果像姜鹏一样道歉的话，我可能就会原谅他。
对，你知道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以为玄总复仇的原因是我被拒签了但是后来了解他之后，我知道复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个人说了一句你们资质不行
因为用面子，我资质不行，我
所以我是觉得他也不是纯棉花，就是一旦你真的让我很不爽，
是个实心棉花，
对，他会很有力的去反击，而且很有效的去反击。
玄总不会坐他旅行社门口呜呜哭，然后人家老板出来算了，给你27万，你走吧，我错了，你走吧。
其实玄总这个不算是报复，他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正当手法去捍卫自己的
权利
。报复是指那种妈的，我扇你一巴掌，我现在不弄你，我可能过段时间，
你为什么不当场呢？打不过。
对，可能是
小黑报复性强嘛。
你是棉花还是钢板？
我其实特别想做一种人，就是你踢到我就是踢到屎了。就是
你这是一种很新的那个
就我也不理解
你，就是我恶心死你。
我恶心死你。
我很想知道这个它应用场景在哪，就
我幻想比如说那个二房东不退我房租。
然后呢
我就天天去他门口抹屎，就是
你那个就是报复
呀。对，但是我只是幻想。
啊，你这就是报复心吗？
对，然后我唯一感觉真的实际报复过的，就是有一个网红叫紫菜断花兔，在我们的二的三次方播客里详细的详细的聊过这个事情啊。如果想了解这个过往的，可以去收听我们那一期的播客。
学会钓鱼了是吧？
就是你不在这个播客说呀，
对，
你引导大家到那儿去听。
但是一次微博热搜还是非常轰动的，然后整个事情也非常波澜壮阔。希望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
紫菜淡花兔就是那个 rapper 那个法老的女朋友嘛？
对对对对
啊
啊！但是我也是那种人，就是如果他那次不上热搜，或者没有墙倒众人推的那种感觉，我也就把这事忘了。他又上了一次热搜，然后好多人骂他，我说对，我靠，他还搞过我一次，我也要骂他，就是
就是你会就是藏在众人里面，然后偷偷的吐口口水那种，
差不多。对，但是我没有说我讨厌一个人，然后我的精力就会很放在这个人身上，然后想办法去什么时间段去搞他一下，我没有这个什么。你有这个精力，你不如把自己变更好，不就完事
啊？明白。那木木呢？因为你是想聊这个主题的嘛？你自己是？
我其实我为什么想聊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那个抖音号二的三次方，不、嗯、什么那个那个三言两语的抖音号，
终于
发
现了。
来，我们四个主播跟姜鹏好好聊聊。
就二的三次那个我们的三言两语的那个抖音号，我忘了是哪一次了啊。嗯，反正就是有一个评论。他说的是什么？哎，这也不好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说，那你的生活未免也太苦了一点了。
啊，那是你回复的呀。
对
啊，
然后呢，他给我来了一句，可能说是啊，我不觉得不好笑，是因为我精神很高，我的笑点特别的高，我觉得你们这个是低级的玩笑，我觉得不好笑，这些我都没有关系啊。他又回复了我第二条，他说了一句，你好丑。
重点在这个，
他回复了一个你好丑，哇，我瞬间我炸了然后我就给他评论，我说哇，哥哥好美呀，敢不敢让哥哥把那个照片放出来呀？他又给我评论了一个，说虽然你不好笑，但是你作为小丑你还挺尽职尽责的。哇，当时给我气得不行，然后我点进去，我发现他把我给拉黑了。拉黑了没有关系，我拿小号去他的主页里面去找，然后呢，我通过他主页里面发的一张他们那个团建的 照片，我找到了他公司在哪里，是某某某某银行的无锡分行。然后呢，他通过他的一张照片说他把他的车给卖掉了，我通过车牌号找到了他的手机号。他还发了一个他受伤了，他有一个住院单，我通过那个住院单我知道了他姓什么。因为我不确定他在某个支行嘛，啊，因为他有很多个支行，我就挨着打电话，他银行都会有座机从大众点评上找。我说那个你们这儿有那个姓什么的那个业务经理吗？他说啊，有的有的有的。然后你稍等一下，我去叫他，然后叫过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好，我是那个三言两语的主播。
这时候幸亏你没说成二零三怎么了，主播。太吓人了，我的妈呀，
三言两语，朋友们，是三言两语
啊。然后我说我是三言两语的主播李牧。然后我说你今天跟我所说的咱俩在抖音上那个，我希望你能郑重的给我道歉，如果你不道歉的话，我会每天给这个座机号打电话，我让你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你在网络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并且把你所有的聊天那个你的留言记录我也会截图发给你们的总部。然后他给我道歉了。
恐怖，以后千万别惹李牧。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真的不是你的法外之地，你不要搞这些，就有点像那个张百乔之前那个女朋友小雪，
啊，
不是有人说造她那个黄谣嘛？
黄谣，对
对，然后她也是搜集证据，然后去告一些大 V， 然后怎么样的？我是属于这样的，你真的就你惹到我，你真的是踢到钢板了。
但这件事跟小雪那件事是一个事儿吗？
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们害怕的点在哪儿啊？
他说我丑，
我害怕的点在三言两语说出来的那一刻。但我觉得后面干得漂亮啊，我支持你。
我没有说是去把这个东西放网上，我继续让他去发酵啊什么
的。
我只是把这些证据我全部留在我的手机里，然后我需要你给我一个道歉。如果说他当时还是不知悔改的话，我说不定可能就是会发给他们公司，我也不会说是在网上去发酵，啊，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点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我怀疑那个人以后只敢用现金了，他以后出门你知道吧，再也不用移动支付了，一切能泄露他任何朋友圈也不发了，微博也删号了，这个太可怕了。
对啊，
对，
就能想象到吗？你在一个虚伪的就是包装下，你以为自己隐藏的很好，突然有天来了个电话告诉你，我三言两语。
你那像你这个门一打开，饿了么主播站在外面，我是三言两语的主播。
我靠，这个太吓人了，这个
感觉就是什么三言两语在看着你。
Is watching you。
为什么我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怀疑她自己男朋友是个 gay， 然后她想让我查一下她男朋友的底细，我通过她的微博查到了她所有的
底细。所以你现在是兼职私人侦探。
那倒也没有，就是
就我查到，然后人家以为她势力很大，没想到她是一个字一个字查 IP， 然后抓出来
的。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啊，
我之前如果遇到这种评论，就让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很讨厌这个评论，我给她置顶，然后会有很多喜欢的粉丝去下面
啊，就别人帮你喷
他。
你现在还敢这样吗？
不太敢。然后，
但我其实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思路。那小黑说的说，那我自己慢慢变好不就完事了吗？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就是，你可以还会去恶心他，但是一种什么形式呢？是一种放松的形式，就是你为了玩儿。你恶心他，你就是为了玩，你不是为了专门为了跟他杠，你是抱着那种就是我玩，我没事，我今天闲了，我有时间了，我想造害你玩，你原来伤害我，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会舒服很多。因为之前我是听大宅聊嘛，大宅真的是能放下心来好好的跟所有人对喷，对喷到他们拿时间去拖延他们，拖延到他们所有人说，别喷了，我错了。但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的。
不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复啊。我大学时候有一个喜欢的一姑娘，她叫外号叫欣欣，反正大学当舔狗当了四年，然后毕了业之后，我觉得我靠，当时真是太傻了，这人对我不太好。
为啥？
就当舔狗嘛，然后人一直吊着，
然后
他
就觉得有点委屈，
对对对，
然后
你被吊着了，
对啊，
然后呢？
你以为欣欣当舔狗啊？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账号，叫老实人小黑。
哦，
然后前面发的37基本上都是舔狗日常，就是女主都是欣欣
啊。火了吗？
涨了10万粉左右。
你看你，他是你的恩人呢。
对啊，所以前段时间又复联，然后又出来玩什么的。有时候我请他吃饭，我就觉得 算了，这是我交的素材费。
嗯，对啊，
版权费啊，
对啊，我觉得这种心态也挺好
啊，就感觉有的时候伤害你的东西也能成就一些啊。
有句话不说嘛，就是你跨过了那道坎，再回头看这道坎的话，它就变成下酒菜了。
好，开始上价值了。你知道闲聊为什么被人讨厌吗？就是有你这种人上价值，
你怎么还攻击
你们二十三次方怎么这样？我们三言两语觉得闲聊挺好的。
是这样，我的意思呢。希望毛东老师不要什么私信我打电话什么的。我每天都
是吧？
我是闲聊的主播。
害怕。
赵博老师属于什么？是棉花还是钢板？
我是属于先钢板，然后慢慢的就棉花了。
哦，啊，就慢慢的变怂还是吗？
不是，就是
先硬后软。
对，先是就是我要干你，然后后来慢慢的
冷静下来，
觉得哎算了吧，没必要了啊，
就萎了。
不，跟你不太一样。
是过一个镜头就觉得没必要了。
啊，
哎，你们这个。
对，
真的是什么样的仇会让你们觉得说过了镜头
就肯定不是大仇吗？肯定不是杀父之仇这种的吗？
那肯定，
对
不
对？
那不至于。
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让你很不爽了，
啊，
然后怎么样，你当下就会很有情绪嘛。嗯啊，然后后面想想，就是一方面就如果是很跟你不是很近的这种人，你就不会去在意他嘛。
啊，你这么说的我好邪恶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你这样是也是对的，
是
而且
木木是工作不饱和。太
闲
了
是吧？找一些成就感
是
吧？
我那个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发，就是不停的在那搜，你知道吗？我什么软件都用上了，我连百度识图我都用上了，然后我才能知道他那家公司在哪儿
啊。
你有这功夫，你发三条视频给三言两语做做宣传呢。
现在挺好的呀，我那条都冲到那个。
哎，下次要是我们被举报的话，就要帮我们把举报那个人找出来。
好主意，
嗯，
我可以，我说不定还真可以。对，
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挑拨，是不是？我觉得你工作不错。啊，
哎，
好努力，对对，老板不光打脸也得画饼，是吧？哎，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们是有复仇心的人？或者说你们是什么时候
报复心
啊？
报
复
心，
报
复心，
对，
复仇。
我觉得就很小。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大家想报复的都是爸爸妈妈，就是
哎，对，
有点想报复爸爸妈妈，
我是这样，我是这样，
对吧？
啊，我记得我是大概二年级还是一年级，有一次我不太记得，应该是跟妹妹起了矛盾，然后我被打了一顿，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
啊，你要报复你妹。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然后眼泪无声的流下，我就在想。我要离家出走，然后离家出走之前我还在墙上写满恨字。就恨恨恨，然后让你们害怕找不着我，哼。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那你也没报复呀。
就是报复心，你意识到你有这个报复心。
哦，所以说你们都是有心。
小时候不是有这种幻想，就是伤害自己来报复家里人什么的。
我印象中有次特别深，就是我小学我们老师会办课外班，我们所有人都去上课，然后聊着聊着就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对家长的一些是或者说有什么黑暗的想法了，然后我就当时跟我妈吵架，我就在课上我就聊着聊着开始哭了，完了我就当众发言，然后我说我想拿手榴弹把我妈炸死。我以为大家会跟我一样
哈哈大笑，
真所有人就跟你们一样，你知道吗？哈哈大笑。我说这里哪好笑啊！我说我好恨他，我要拿手榴弹把他炸死。就
是，我要找一个这样。
是做了什么事儿了？让你
我忘了。
王俊霖那么小就已经有了弑母情节了。
哎，还真是。
哎，我有个问题啊，我真的想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受刺激什么就想写一封遗书？
有啊，
然后就放在某个抽屉里或者桌子上。
哦，我觉得，但我觉得
没有
遗书有点重了，但是有留言
啊，就类似这种
东西。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啊，会有，
就是经常会幻想，就是你们逼我吧，你们逼我吧，我就从这儿跳下去，然后你们抱着我什么悲痛欲绝啊，后悔呀，啊，我不应该这样啊，老师什么同学们，哎，小黑是个好人呐，啊，哎呀，就是
你好人眼，
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了？
因为小的时候就自己的力量是特别弱小的，
嗯，
你想要复仇的时候没有办法报复到任何的人，你只能报复到爱你的人，那你只能通过伤害自己，我就把你们宝贝给杀了，让你们难受，就是那种。
哎，要是讨厌你的人，你这么整他，好像他也会害怕你，对吧？你过去直接，你他妈的， 再拍拍，再拍拍。对面我估计也得
会害
怕，拿刀扎自己又不犯法又能吓到人，
对，拿刀啪啪扎自己。啊，天津好像有小混混，他们街斗就是这么
干，街斗他俩互相扇是吧？
对，他就是过来啪拿刀把自己小拇指剁了
啊，
害不害怕？
我想写一个 sketch 了，就是有一个人拿一把刀在那边不停的戳自己吓对方，吓死了一个，然后在第二个小弟上再次，老大我们还是别恐吓他了，我们小弟不够用了。
不是有没有可能他不是害怕走了？而是他要本来要做的事儿被你提前做了呢。
对呀、啊，
嗯，他我这样遇到这样的人，我会觉得他精神已经有问题了。
哎，今天有一个地方热搜，就福建那边发生的一个事儿，反正就一群业主吧，跟一个置业顾问吵吵，那个置业顾问开车想走，然后业主拦着他，几个女生就是说你有本事打我呀，你有本事撞我呀，你有本事什么什么、啊，然后两个女的就坐在车头前面敲那个引擎盖，什么你给我下车，你下来。然后那个男生一句话不说上车锁门直接从他们俩身上碾过去，然后碾完以后就三个人躺在地上，然后那人就开车走了，就一句话不说。
那何必呢？
就
对呀，
你不要惹到这种，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神经病，你就别吵吵。
他也不是说神经病，就是人的情绪真的会
对他会刺激到他、
啊、
他整个就上去了，
就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嘛。
嗯，对。
而且刚才你们说那种什么小时候可能写写什么日记呀、啊、留言呀、啊，你们所刚才说的什么，我是直接干，我是直接会就拿着刀说你妈的，你不给我买这个玩具，我就去死！
我靠，那算什么报复啊！我靠，
李牧好可怕呀！
再可、哎，你这样你
我是真的这样，
张鹏，你不给我涨工资，我就去死，是吧？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原生家庭给到我的那个观念就是这个样，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说服我爸妈或妈，
就好好说话他不听。
对，
只能靠这种方式，激烈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
就会死的孩子有奶吃。
我的你家是什么斗兽场啊？你家是？
你叫斯达巴克斯是吧？
那你们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校园暴力或者什么的对他们的报复吗？
啊，刚才你们都说什么给爸妈留言什么的吗？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爸妈就不在家。
啊，
就看我的人完全。就是我不可能给我大姑大姑父留言，因为他们也不会像我爸妈那样真正的去教育我，他们也不会产生你们所产生的那种反抗心理。然后我最近想做自己的个人播客嘛，之后我准备做逐字稿的播客。我今天在写逐字稿的时候，我还写了这件事儿。我不前两天在播客里我说我跟我爸讲了一个我小时候挨打的事儿嘛，啊，完之后他就哭了，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就是被霸凌了之后，我没有任何办法报复。
为啥？
我干嘛？我去跟他拼命吗？
啊。
Oh.
他们对你做了啥？
我当时那个故事写的很那个什么，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去我的个人博客。
哎呦，他妈的，这一打开全是广告是吧？
哎，广告套广告，就是三言两语套到二三四方，二三四方套到你个人博客，你个人博客给你大姑父再打个广告。
没有，
来继续
那个故事，简应该说就是我在班车上被人扇大嘴巴子
啊，
被扇完之后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跟任何人说，我也没办法跟我家里人说。你说我跟我大姑大姑父说有没有任何意义，他能帮我干嘛呢？他们就只能说我去告诉你老师或者我怎么样，就是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他只能想到比较那种的办法，因为毕竟不是亲生，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他们不会往那方面去做。所以我刚一开始为什么说我就是那种最软的那种棉花，就是我就是躲着人家，我或者说我另一种方法就是我跟他成为朋友，让他不欺负我，但其实没有用，因为打我那个人就是我那个朋友
啊
啊！
为啥呀？为啥朋友打你啊？哦，朋友打你也正常。
为什么我同时看向了小黑？
看我干啥呀？
啊、我是有一个，在小学上四年级的，我隔壁学校初中的啊勒索，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就是弟弟走。那个哥哥跟你聊聊天
啊，
然后就过去，然后他就拿把小刀，然后就这样把身上的钱掏出来。我说我没有钱，他说那你掏点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掏出一张50块钱的购物卡。我说这是我妈给我买零食的，让我去那个商厦里面，反正他给我拿走了，我丝毫没有波澜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了，结果他一传十，十传二十。就他们组成了一个，
你们就只能是一个人，只有第一个人有能力跟十个人说、啊， 其他人只能点对点单独说。
你们学校不能裂变是吧？
只有20个人。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开始在那疯狂的、就是。
一般呀，一传十，后面接的是十传百。
对
啊，学一下子啊。
十传二十，
十传二十可还行。
但百是虚词，他这人比较实在。
对，然后传到老师那儿了。第二天，教导主任报了警。然后那天下午我就坐在警车里面，在学校门口不停地转圈圈，我可威风了，我看我就坐坐那个就真的就这样，然后逮着了。
哦，逮着了。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是被叫家长什么的。对，而且他抢了学校里很多人的钱，就是我们周围那几个小学。
那只还给你了？
我的他还，别人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所有的报复，在校园里的报复，都不是我去报复他，我都是会通过第三方去
跟他接触，就借助一些强大的势力。
但我觉得他们学校有一点挺厉害的，
嗯，
就是按理来说一个事儿传啊，他会越传越邪乎，你知道吗？
嗯、
但是到他老师那儿没有，
对，
就是大家忠实的告诉另一个人，就是50块钱，别多说啊，就50块钱，真的还是购物卡，别多说啊，别多说。我以为传到老师那儿说什么、啊、李牧被一个学生抢了妈8000万，拿着屠龙砍刀什么的。
你知道我还被老师骂了。你一个学社上学带那么多钱干嘛呀？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事儿真的是巨恶心。我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同学呢，我俩是初中同学，所以说我俩又升到一个班里，所以说关系会非常的好。然后她男朋友就特别的生气，我当时就已经成为我现在这样了。我说哎，弄死我！然后第二天中午他就把我
弄
到那个弄小公园里，然后找一帮人。
你已经被弄死了，现在其实他是李牧。
对，
踢着卡拉给我揍了一顿，然后打完了之后发了个说说，然后被我们隔壁班的另外一个初中同学，他可能在我们那边叫扛把子啊，就是这个吉部里面的比较牛逼的一个人物，被他知道了。然后他当天下午又带了一帮人把打我的那一波人
又打了一遍，
打了一遍，而且是每个人打了一遍。打我的一共5个人，就是他们这一帮人。
高校啊，
每个人打
了一遍，
对，
打到最后一遍，说是还有几个了，打不动了，我靠！
然后逼着让那个人来给我道歉嘛。课间的时候，他过来说：“他给你道歉了吗？”我说：“啊，道歉？什么道歉？我没有听说过啊。”然后他们说：“啪啪，又打了一顿。”然后那个人就才过来给我道的歉。
只是李牧被打死后的幻想罢了。
没有，是真的，真的，真的。
不，李牧从小就弄黑白两道通吃，警察也帮他，黑社会也帮他，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黑社会帮他，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警察帮完啊，就是警察帮完他之后，同学发现，哎，他有白道背景，
你认识市局安心，
哎，对，他就跟张颂文是一个道理，在狂飙里的套路是一样的。
对，
玄总应该很少，你不霸凌别人就算好的了吧？
嗯，那小时候。
对，你们会有那种姐妹团拿什么卷发棒烫别人的
啊？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黑暗荣耀里边，
对对对对对。
那没有，那没有，因为小时候我就很像男生，我就但没怎么打架就是了，也会打架。
就是人，你抢人钱，人就直接给你了，也不打他。
嗯，
也没有哎，我没有抢过钱。
他最不缺的就是钱，他抢钱干啥呀？
不，我
是
吗？
那你抢过？
那你抢啥？
他现在在回忆，你知道吗？
对，
我
抢
过。
我
干的坏事哪一件能说呢？
不抢钱这个事儿对于人生更折磨。说你要多少钱都给你，我不要钱。
不是吗？
我就要纯粹的打你。
还好没有哎，比如说真有打架的，后来就长大了还变成好朋友什么的。
那不就是王俊霖这种的吗？就你揍我揍的实在受不了了，我给你当朋友呗，就是。
真没有，但我小时候有一件事儿让我就当时是特别过不了，就气到我走在路上、嗯、就想到这件事情，我手都会凌空挥一下子，就是感觉是想打人的那一种，就很气。我家有一个创了十几年的品牌，就是一家餐饮店，我爸他们就一直在外地做生意，然后就认了一个干女儿，就把这家店就交给他来打理，所以注册的公司然后和营业执照都是他们的名字，然后他又跟厨房的大厨结婚了，所以这家店就等于是他俩就一直在做嘛，但我们是大股这样子。然后他们
大股你可以变迪迦吗？
啊，什么东西？
迪迦奥特曼那个叫大股、
啊、有没有人能把他掐死？我现在想霸凌他一下，我现在。然后后来就是这家店要卖给别人的时候，他俩不同意，然后签完的第二天 厨房下班，前门下班，就是故意这样，然后说这个钱你得分我多少吧，我就很恨这个人。
我好想笑啊！
为啥？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别人小孩哭的都是他抢我糖，别想说他打我，他妈抢我股份。我家是大股东。
哇！
老师一听，哎呦，公主，您快快快快快快快！太牛了，我靠！谁小孩操心这个呀？
就说我好生气啊！就是那种就是。就我从小到大就是去的那个地方，然后现在更名改姓了，然后钱就是还不分给我们，就那种还捣乱。本来是卖了这么多钱以后我们还要经营，就我们占经营股，但由于他们捣乱就变成这家店不能给我们经营了。那股东说那算了，这个钱你拿了就走了吧，那这家店我就交给那个你干姐姐他们经营，反正对他来说没有损害嘛，还是有一帮人在经营。
但是他们经营没经营好，
就他们还一直经营下去，
一个典型的外企夺权的一个、
哦、
对的、
啊、
对的，
还在那儿。
所以当时我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生气是因为我拿这个人没有办法，所以我才会生气。
那还是文明。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幻想说有一天我要什么什么豪车开到那个我餐厅的那个院子里面去，然后那个什么带了十几个保镖，然后那个仆人怎么样的，然后进去就那种龙尊的那种情节，然后进去好好的那个报复他，就是你
报复他啥，
就是那种走进去就说
吃霸王餐，我吃完不给钱走，
就是你即便这样整，但是我们都没有被你整垮，就是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就站回来了。
后面有点钱了，有点保镖了，你去了吗？
肯定不会啊。
就是到后来真正就是有点钱了以后，反而这件事情就释然了。
对啊，你想
大概是十年前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发现这就是正常的商业手段，对吧？
就是层级它不一样了，你能带着十几个保镖，然后劳斯莱斯加长是吧，然后酷酷的走下车，
然后吃家常菜，
对啊，
哎、
看着小明快铲猴，你这有点尴尬这事儿弄的。
但我觉得其实刚才陈总那个故事里边有一个点是我一直感慨的，就是你讨厌的当时欺负过你的那个人，他不见得因为你讨厌他恨他，他会后面会变得很惨，
嗯，
他依然会可能活得很好。就原先打我那个哥们也是，他本来就是家庭环境好，后来也是在我们本地活得也很好，就是这样一个感受。
之前我看过一个那个知乎的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人问说我被人欺负了，我过得不顺，我想跳楼自杀，那个有人什么劝我会怎么样吗？他说哥们儿你跳楼我不劝你，你就是在底下看到前段时间我跳楼那哥们儿，你跟他说一声什么欺负你那个校霸现在依旧过得很好、哦、什么那个侮辱你的老师现在变成什么副教授了，前女友跟你的好兄弟在一起了，只有你妈妈眼睛哭瞎了。
嗯，对对对、哦、也有女生版本的自杀了，说你的孩子现在什么，然后你老公跟别人在一块了，所有欺负你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有爱你的人很苦，
就是你伤害自己能报复到的人只有爱你的人。
对的，
对、
嗯、所以说什么善恶终有报，我觉得这句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实在没办法了、嗯、那我交给老天、嗯、对吧。
哦，我报复别人有个很阴险的妙招，报复那种
一般阴险的都会是妙招，特别蠢的招称不上阴险，我只会说是真神又傻又坏。
阴险损招是吧？就是
比如说这个人我真的很讨厌他，然后他做一些非常令人讨厌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我讨厌的人他多少是有点问题的，我完全不会跟他吵架生气，我就让他放大他的这个行为，然后他有一天会踢到铁板。就是郑渊洁有一个那个、
哦、惯着他，
对，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么讲的，一个我很小时候看到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人，然后被别人欺负了，这个人就陷害他什么，然后他就只要保护好自己，他完全不去报复他，让他记这种小过，因为我报复他我只能扇他一巴掌，当他有一天他气性上头的时候，开车撞别人的时候，他就要坐牢坐20年、
嗯、
就他会为他的那个脾气买单的，不要让我小小的把他教训到了，教训到了他就不会改了，就是这个很阴险，但是就是放大他让他死。
我以为这种招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对，我以为这种招真的有用，但我后来感觉其实反正作用不大。对，就是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聊那个龙尊那期吗？我们那是一个我们二的三次方的一个播客里边聊的关于爽文的一件事儿。就是你看在龙尊的角度，所有人都说他不是龙尊，他不是什么，完之后他给打那帮别人脸。但说实话你转过来，你就站在那些普通人的角度，他可能他就是想证明我也很厉害， 但只是因为你站在农村的角度，你才觉得他们是坏人。说不定站在他们角度，农村才是坏人，而且农村是那个你惯着他，他会越来越牛逼的那个坏人。
嗯，
就是因为我老觉得有时候你被欺负，你被欺负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啊，就是你被欺负了，也不代表他就是坏的。
是这样的。
嗯，但是我讨厌的人一定是坏的。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什么，像这个校园呀，或者是一些工作呀、生活环境什么的，其实情感里面，你们会报复一下另外一半吗？
我是从来不会说，你包括是前搭档也好，还是前任也好，我基本不会说他们不好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就当你跟他的一些缘分断了的时候，你们就是陌生人了，然后很多你们之间的一些摩擦什么的，就是在断了那一刻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些摩擦，所以就是
刚才说的，如果你会报复，说明你还在乎。
对，就留一点善念嘛。
但我觉得在乎也有可能在乎，问题就是在于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俩出现的问题，你俩出现的摩擦，就别人看来就是你俩的问题。你出去说的坏，他要真坏就不用。
我说的报复不是说光是背后说他坏话什么的。
对，你比如说我会有一点、
哦、
你比如说我在感情当中，如果我吃醋的话，我一定要给个醋给你吃。
哦、
嗯，
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呗。
嗯，这没有到那么重了，就是这个小的地方会这样子啊。
啊，
就是我前任，那是在很早的时候啊，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把我绿了，然后就相当于是他前一天还在说那个，就是哎呀宝贝，然后你真好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永远不分开啊，巴拉巴拉巴拉的，然后第二天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不回，然后干嘛干嘛，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发现他发了跟别人的合照，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共同好友过来跟我说，哎呀，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分手，然后他想让你不要记恨他干嘛啊？我说
让你慢慢发现，不好意思跟你说。
他找过去说，你不是不分开吗？我是不是没说？我没说吧？
对、啊，
你自己。
然后后来过了两三个月吧，回来找我复合。然后我说那好呀，因为持续了一个月，让他陷密到那个我们之前的那种甜蜜当中去，然后突然某一天，然后我也是
三天不理他，然后出去，然后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对，
然后找一个朋友跟他说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分手，
咋还哭了呢？
有点鼻炎我觉得、
啊、
哎呀，李牧当场落泪。我们这一期的那个播客的短视频已经想好了好吧。
对，李牧那个绿完前任当场落泪。
对，我在情感中我真的是会属于那种，你就是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哎，但你们会有那种爱情里面会伤害自己去惩罚别人的吗？比如说什么酗酒然后什么的。
我是特别惜命的一个。
我不太会。我最多会，但是那是生理的难受嘛。就是你心里很难过的时候，你会有一两天吃不太下饭。啊，但是
两天
吃不下饭，好严重啊！
对，
哦，对，小黑来说非常严重了。
是是是是。
但是第二天晚上，孙叔和那个王哥卤味店的卤味，我觉得真的好香啊！然后就吃了两碗米饭。
我觉得食欲不振也不算，不能称之为惩罚吧？他就是没心情吃，他不是主观的不想吃
啊。对，
很想知道啊，其实玄总是比较信命嘛。那、
啊、
你相信这种像什么善有善报，
是是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但凡这件事儿在文艺作品里出现的越多，就证明它在现实生活里出现的越少。就像是大家都追求那种永不分离的那种爱情，说实话很少在真正生活中看到。包括你坏人会得到报复，大家都愿意看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真实的生活中你很少发现。
而且比如说有坏人，如果他能够通过坏一步一步往上走，他可能最后就是窃国者侯。
对
吧、
嗯、
曹操是不是，对吧，他干的事儿什么都我负天下人了，但最后啥评价，枭雄，依然是一个比较偏正面的评价。
就是当我看到大麦头条脱口秀那一栏的上边有个显著的标识是颜值高的时候、
嗯、
啊，我就知道扯鸡巴蛋。
对
啊，对，他还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讲 Jump。
是的，对，就是靠抄嘛，但是人家活得很好。
嗯，
就是你会觉得我们很多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哎，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在回来路上，然后那个小黑提到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聊聊，就是你为了钱可以做不违法但是不道德的事情，对吧？就是因为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代表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才会有挣扎有选择嘛。但是很多种情况，就是我们所亲历的，好像就是我选择了一个在我们看来这个人这条路走的不正，但是过得比我们他妈的都好，
而且甚至有可能他走出来了，他那条路才是正路。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是什么？就是他走的那个路可能普世的意义上不一定正，那你从商业角度上来说，他可能走出了一个秩序，这是个规矩，他可以这么走。
比如说你相声拿网上段子讲什么东西的，理论上他就不应该，你是一个创作类型的艺术形式，你得给自己创作。但是你郭老师他就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而且他非常的完善，对吧？那他现在就是我相声就是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各种别的人的素材什么的。
其实我跟小辉一直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俩的有些作品被人说我们抄别人。
没说抄，是说像。
像，行，像说我们像别人也行。
现在人说话这么文明了都。
啊、
真的
像抄。
我一直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是
抄像的。
哎呀。
没完了。
咱们说实话，你去看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以临摹为开始的。咱们就拿钢琴来说。现在的钢琴，古典钢琴学习的方式是啥？就是你把前人的钢琴曲子你从头到尾都弹一遍，都学会了，你再慢慢发展自己的写的东西也好，弹的风格也好。包括大家听过一句特别话吧，叫做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大家是先从喜欢自己的那个作者开始模仿他，开始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跟抄的定义是在我看来是非常模糊的，就是二创算不算抄。我们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我要干这个事儿、嗯，就是我们就是真实的，我就会在想这个问题，就二创算不算？
二创拿去盈利就算抄，我觉得。
而且这个事儿更有意思，就是在于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模仿的好，然后大家都觉得啊模仿的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它就慢慢就行了和火了。
嗯，
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这个抄是带贬义的嘛。
对对对，
每个行当它不一样，可能有些行当它拿过来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个行当这里面的规矩可能就是不太行。
那如果有人抄了你们的东西，你们会怎么报复他们吗？
那这对这其实我后面想问的。
直接举报还是怎么着？
我有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段子，然后之后有一次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脱口秀比赛，
嗯，
也是跟我同级的人，就我那几年那个段子，他跟我同级的人他就讲了。当时就有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在一个什么的比赛上看到有一个大学生讲你的段子，他们学校有学生是我的算是粉丝吧，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说我可以帮你联系那个人，跟那个人说一下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下，说了一下，其实我没有报复他啊，但是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
啊，因为他不知道规则，或者
对他不知道规则，那我没觉得他有问题，但问题现在是抖音上好多人抄我的段子，然后艾特我。
就通知你一下，
通知你一下，就是完了之后，有的人稍微好点说那个出自
啊，
谁管那句出自王俊霖？
嗯，
没有人管的。
嗯，
就像金广发讲和牛的段子，来一句编剧和牛，谁他妈认识和牛啊？和牛都快解、
嗯、
都解散了，已经，我靠，
嗯、
是吧？就是这个东西。但是你说你真报复回去，
你怎么报复？对，
如果我碰到这事儿，我就不会去提醒他，你就抄呗，你抄最后抄火了、嗯，然后我把你这十年前的视频翻出来，
没意义、
嗯、
啊。
没意义、
啊、
张宇在这件事情上不同意、
啊、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对，
但贾玲老师那中国第一女导演啊，有什么
不是人家是花了钱买版权的。
他之前那些小品可一个版权都没买过。
之前那个什么在春晚上面一个女神和女汉子就抄韩国的寻笑人。
对，还有什么小森林人的，还有什么好的四五个五六个吧、
嗯、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对抄袭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管。经常会有一些人跟我说，哎，你这个段子被谁抄了，你这段子被谁讲了，我不去管这件事情，就是你抄你的我无所谓的，但是我自己得有一个恪守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我一点也不挣扎，
就是你会维持自己的原则、
啊
嗯、
其实本质上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有些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快速的赚钱，更容易的出名，问题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 有些人就觉得我先出名，我旁边就有个朋友告诉我，你先红，你红了之后你才有选择。
嗯，
有的人就告诉我，那你宁可不红，你也不能做一些事情。
对，所以你就道理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
对，
但是一旦出现比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委屈嘛。
当然会有，
对吧？凭啥他那个是这样的，然后他火了，我勤勤恳恳的在这吭哧吭哧干，我现在这样，可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拿颜值高举例哈。我有一次看了很长时间他的抖音，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抄的那些段子啊，我不知道是谁的，但根据他的表演啊，我发现我觉得绝大部分人的表演其实不如他演的好笑。
问题就是这样，
你说气人不气人？
说实话，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会表演的演员，有呈现的演员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他们的大部分呈现就是先站在左边我说，然后站在右边他说，然后站在左边我说，几乎很难在里边再加什么，包括语气了、模仿了，很少有这样的演员了。就是我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觉得我已经算这个行业里边表演能力
还算不错的了，
不错的演员了。我说实话，我能比大部分只有文本的演员，我讲他的段子，我有信心比他讲的更好笑。
嗯，
但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拿这个东西给颜值高老师当做他的那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讲的好笑啊。
当你受到了一个伤害，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报复，你也无能为力，很挣扎，你怎么办？你怎么自处呢？
那能咋自处？我就像我原先挨嘴巴的时候，那就挨着就挨了。因为我从小就这么挨到大的，我有什么办法？
你要么就加入他，就其实也是两条路。
对，你跟他说颜值高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别抄我的，你抄别人的行，你别抄我的，我也不跟你一起抄别人，求你别抄我的，咱俩当朋友。
但这种想法其实不会让你放下复仇心嘛？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机会，你肯定想干他的嘛。
我就想说，如果我就做好自己，等我火了以后，我就点名，因为现在很多像小鹿在那个什么火星情报局讲说有人抄段子什么什么的，都不敢艾特他。
嗯，
就是说某一个行业内都知道的很爱抄的一个人什么什么的，还上了一个热搜，我还转发了，然后到下面的人都还在抄。他说的是谁啊？是不是付航啊？那个人我看过，什么完全不是，只是因为付航出名，然后大家都不知道颜值高哪位啊。
对对对对。但是你这样的话会达到另外一个反作用效果。
嗯，
对，会
就帮他
拉低行业。
那咱们说明咱们这些人比小鹿牛逼啊，他都不敢说咱敢说，他不敢提咱敢提。
我如果看不惯一个事情，我就冲冲冲冲冲，等我冲到这个行业 top 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讲那些人的那些烂事。
我之前真的有被抄过，是一个腾讯的叫德云逗笑社那个节目，当时也在脱口秀大会，然后腾讯的节目的那就是制片人找到效果，然后说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俩节目都是咱们平台播的，别伤了和气什么的。然后我说那这个事儿我也管不了，我 MCN 我也有 MCN， 你去跟 MCN 的人谈，大概赔了十几万的赔偿金这样子。
哎，我提个问题，他这种赔偿金 MCN 还要抽筹吗？
抽了点吧。
嗯，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属于复仇心好的一面
啊？
不，这不算复仇，这就是正常维权，
这就是
维权
啊。但是你有这个意识。
但我觉得玄总说的很对，就我那个段子之前被很多小博主什么翻拍过什么，你就拍抄，那它变成一个现象级的梗。我这些小博主我维权围不过来，我就等一个大鱼抄了，
对，
他有赔偿能力的我就砸他。
对，就像那个旅行社的事儿，我也是建议大家找大的旅行社，就是你大的旅行社小的旅行社都会出错，因为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你大的旅行社有赔偿能力。
完蛋了，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颜值高的妈的是世界之主。
但我话说回来啊，我对德云社的各位相声演员跟老师没有任何的成见，因为他们节目是有编剧的。
对对对，
对他们编剧组是
啊，明白，这是编剧那边出的问题。
对，人家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对对对，
那你编剧你是要管创作内容的能力你都没有的话，你做什么编剧？
就是你做一个编剧，你拿了人家的编剧费，但是你是抄的段子，我觉得这个作为咱们编剧行里是不行的。
对对对。
哎，还现在想问一下啊，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啊，或者是受到了一些不公的一些待遇，我想要报复的？
就是我最近那个房屋合同啊出现了一些纠纷。
啊，你新租的那个吗？
不不不，是老的那个。就是他还欠我两个月的押金和一个月的租金没有还给我，然后呢他就失联了吧。这个时候玄总也帮我想着，玄总在这一方面在房屋这一块非常厉害。
我当时就跟江鹏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的人还能被中介骗了？
他之前就是骗人的中介。大雪还能把龙王庙冲了。
然后他就帮我找 就是找他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到后面我已经研发成什么样一个程度了，就是钱要不要的回来
无所谓，
这是其次的，但他妈这口气我得出，因为他一直吊着我你知道吗，他说给你肯定给你，25号给你，26号给你，哎呀我30号给你，他就这么来，然后最后就失联你知道吗。
你这样，你回头开个短视频账号，把你这段经历拍成抖音，租房人小江没准也能涨10万分。
哎好嘞，谢谢你、
吊着你、
好
继续、
然后呢、还了。
对，今天刚还。我真的发现哈，就好好说话在有些人面前是真的没有用的。
但是我三天前我有一个我非常想报复的一个事儿，跟三言两语的这个嘉宾们出去那玩了一玩。那天早上我要去接另一位嘉宾的时候，我还不是去接他啊，接他的狗。嗯。然后呢，我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我没有开过上海的早高峰，这也确实是我的预判问题。我以为我半个小时我可以到他那儿，结果没有，
没有到。
对，然后可能迟到了得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
迟到了15分钟吧。
啊，对，我们就得哪怕迟到20分钟，好不好？
半个小时送他10分钟，然后呢？
然后疯狂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正在开着车呢。
说
他说：“李茂，你怎么还没有去？人家在那巴巴的等了你那么久，你为什么还没有去？”我说：“我在开着车。”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说我在开车，你怎么这么遵守交通规则呀？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那我怎么着？我边打电话边，然后反正就到了那儿，最终接上了他的狗了。当时我就在想，我操，你来录我们播客的时候迟到30分钟，半个小啊不，迟到
30分钟就是半个小时里，
迟到30分钟到40分钟，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观众都在那
等会儿啊，没有那么久吧。
我不管，我就要夸张了说，然后都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沈清啊，你不容易啊什么的，从来没有。但是他那天为了他的狗羞我，
木木就是喜欢夸张的人，是不是？那天小慧就抢了你5块钱的，你硬说成50块钱，
也没有拿小刀，是吧？跪着问你要了，是不是？是个要饭的，对吧？
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
一传二，你说一传二十。
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报复他，等下一次他来录播客他敢迟到的话，闷的，我要让他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让他给我道歉，不道歉我就给他。
你这么的，我一定要让他给我道歉。
哎，不是，有个问题啊，录这个播客给人沈星结劳务吗？
不结。
没有啊，没有劳务、啊、
那人就不录走了不就完事了。
那我原谅他了。
三言两语两位主播愣住了。
就默默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好朋友之间闹来闹去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你不会真的去报复嘛，对吧？或者真的是怀恨在心然后指名道姓，不是这样嘛。所以有的时候复仇心他会加剧人的情绪消耗。你们怎么情况，什么情况下你们会放下这个复仇心？
我会觉得说，当这个人完全淡出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忘记这个事儿，跳脱开来，你就有另外一片自己的天地，或者你活得更好了更快乐了，你就这件事情就变成以前一个老黄历了。你偶尔可能想一想，就是你这事就过去了，但你现在活得很快乐很开心，然后周围有很多很优秀的朋友的时候，你就这些东西就完全不 care 了。
对的，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很多，我们还回到颜值高好不好，很多人提到他就恨不得碎尸万段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之前看过李诞的一个采访，他是笑着把这事说完的。他说有一哥们挺有意思，这么搬像搬家一样的，然后我的段子啊谁的段子搬过去，为啥？就是我已经这么好了，我跟你吵吵啥呢？我李诞发一个微博，你颜值高不更红啊？
昨天我们不是在聊的时候，我说我很讨厌那个人，然后呢，我会觉得如果你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我要你无差别攻击，就是我讨厌他，你要跟着我一起讨厌他，你不能不讨厌他。但是如果是一个我们在出去玩的，就是大家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朋友的时候，我就陈述事实，你不要因为我去拉黑他。
嗯，
因为这样的话会对我有一个压力是什么？比如说我原来我讨厌这个人，我只要盼着他倒霉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因为我拉黑他的时候，我要因为你的拉黑，我要盼望他坏。就我要希望他做坏事、那我就变得很不善良
了。对，就是当你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是有压力的。
那勾宝，如果你有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人，你会想让你的朋友们都非常讨厌他，就无差别攻击
他？其实刚刚熊总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点虚伪，就是我不会说这样的话。
我也是
啊、但如果我的朋友但凡说一句他的好话，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我
就是网上有一个那个就是问题，当时也上了一个热搜嘛，就是说如果你讨厌的人跟你的闺蜜什么，比如说给你闺蜜什么1000万，然后让你闺蜜扇你一巴掌，然后你会怎么样？
我会劝我闺蜜，
对，我会劝闺蜜说你多收她点钱，多扇我几下，就是类似这种。
哪怕我们打个半价500万，她扇我一巴掌。
我觉得利益够大，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共享嘛，这件事情，
对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但对我来说，我是完全接受我的朋友。如果我很讨厌一个人，但是我朋友说，哎，我之前跟那个人接触过，他还不错，他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闪光点，我会觉得那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多面的人嘛。
是的，
他一定不是纯坏或者纯好的一个人，所以我完全能理解。我不会强迫我朋友说你不要觉得他好啊，他虽然有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但是他在我这儿是坏的，所以你必须认为是坏的。
就是我可以接受什么哈，就是既然是朋友，我觉得我们在有些价值观上或者在所有观上应该大差不差，或者说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无非就比如说玄总他对人的底线非常低，那我没那么善良。比如说我看一个人他妈就该死，但玄总会觉得他确实是有一些毛病了，但他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我就会有点嫌弃他。但是呢我不会觉得你这样不行，我们都看到那个点在哪，无非是我比较极端一点，那他会觉得哎呀大家都是灵长类动物了，对吧？
就学人讲话就奇怪。
我反而会觉得如果真的是好朋友，我会说比如说玄总讨厌某个人，我会说哎这个人我接触过，其实他有某个点是不错的，但你讨厌我他，我就尽量以后跟他
少接触
一些。
会啊会啊，
就是这样嘛。嗯，就如果是咱们不是那么好的朋友，你说你讨厌某某人，如果我跟他关系很好，我就笑笑不说话了。如果我也不认识他，我就一块跟你骂，就无所谓了。我会附和你，如果不熟的话，就比较熟的朋友，我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
啊，跟我的想法就是很相反的。
啊，你是亲近的人反而更敷衍，对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你在我的那个城堡之外的人，我希望你尽量客观，你不要因为我的判断影响你的判断，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判断。然后我不要背负着说这个人最好就烂到底的这种怨念这样子。但如果是我很亲密的人，知道这个人伤害过我的话，我希望他就是站在我一起，你不要试图去跟他做好朋友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不希望这个人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面。
但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是不是跟主体也有关系，就是你的朋友要站在你这边，但有
的
时候
好朋友才要站在我这边。
好朋友是不是也要看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你比如说木木他对一个人的恶念，对吧？我要杀了他，你跟我一起杀了他。你我不可能站在他这边说，我说走咱们一起去，对吧？
哎，但现在如果有一个比较什么的情况，就比如说玄总你特别恨一个人，而我呢又特别他跟他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咱俩又是特别好的朋友，这样对这个中间人，
咱俩就不可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不
会的，
我
会的，
会的，我这种事儿已经遭了好几年的罪。我特别好的一个姐们儿，和我特别好的一个哥们儿，中间成过
啊，对，会有这种情况吗？
后来分了。每年过年，我和我另外一个哥们儿，我俩人是真的遭老鼻子罪了啊。一方面，那你过来吧，那个今天那个我们有事儿，就不过去了啊啊。
就是会分开
啊。行，那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去了就别回来了。
江鹏真的会有很长的一段话描述一件事情。
对，怎么做播客？就知道二十三次来吧，真是。
就是邀请我，从来没收到过邀请。
就这样啊，你，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各自的好朋友啊。
求同存异。
对啊，这个就没有什么。
这是君子之交，你那是小人同戚戚，你那是小人之交。
我就喜欢跟我自己好朋友一起骂坏蛋。
我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好，下一个十年
我且要看一看你们怎么收。
怎么是我们怎么收？是你们的博客。
我们开了头，你们收个尾吧。
啊，我们收个尾，但我们有一位朋友已经这个离我们而去。
没事，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啊！我是觉得吧，报复心其实人人都有。但尽量不要让报复心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对，不要伤害自己，不要说什么通过报复自己来达到什么不可能的，但没。
我觉得，而且人生的大部分仇恨，它是输给了遗忘，它并不是用报复来解决。你就有一天会觉得当年很沉重的事情，你就忘了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常会受到一个所谓的叫仇恨教育嘛，你要铭记仇恨，记住仇恨， 但是我觉得记住仇恨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的奋进，更加的变得更好。
报复心它的积极的一个作用就在这里，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吃屎，不是这些让他能够复仇。
勾践人没吃过啊，吃过屎，
吃过屎啊，
好像吃过。
对啊，是因为他的越国变得强，他有机会让越国变得强大了，他才复的仇啊。
所以我觉得复仇之心大家都可以有，
但是少吃点屎，
变自己变得更好啊。
对
啊，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朋友们。
好，
谢谢
大
家。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吹吹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哎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